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主，求主你将你的话启示我们，教导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谢谢你耶稣，奉耶稣名祷告。今天我们要用这个题目是回转，也是一个合一的开始。我们马拉基书说，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谈到了，这卷书正好是什么？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两节。那新约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节，最后两节讲什么呢？最后两节，如果说我们看新约的话，刚好在启示录的22章说，证明这事的说，是了，我必快再来。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。阿们，这是一个祷告，这是一个期许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读到圣经的最后两节，说哇，这期许，这个期许是什么？愿主耶稣基督再来。我们期许主啊，你赶快来，你快来，你要再来。可是如果我们读新约的话，新约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两节，你觉得这是什么意味？是不是个警告？警告，免得我来怎么样？咒诅遍地。哇，这是一个警告。为什么在最后一卷书里面谈到警告呢？一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那一件事情要提醒我们，你如果不这样做，咒诅会临到遍地。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要我们提醒呢？就是主耶稣不是我们的神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大而可畏，同样谈到大而可畏的日子，在旧约里面有两卷书里面也提到，我们看其中一卷书在约珥书，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，有血有火有烟柱，日头要变成黑暗，月亮要变成血，这都在耶和华怎么样大而可畏日子未到以前。所以我要问你一下，那什么叫做大而可畏的日子呢？如果你去查一下，你就知道这个大而可畏，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来，刚才我们读的新约是主耶稣要来之前那个日子。读，你如果读启示录，你就发现启示录里面有谈到了很多天使吹号，一二两个三个，到第七个一吹号的时候，这个有大的声音来，主耶稣的国要临到。所以你如果看到启示录第11章说，第七位天使一吹号，天上的声音就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一般在基督教里面，我们都知道提到大可畏就是主耶稣基督回来作王的日子。犹太人认为是弥赛亚要来的日子，是一样大而可畏要来作王。好了，在大而可畏之前有一件事情发生，什么事情发生？我必怎么样？差遣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。所以基督耶稣要来到世上之前，要先差以利亚到你们。如果我们读新约，我们就发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有没有差以利亚来啊？有没有啊？如果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，那时候撒加利亚，也就是耶稣的表哥之类的，他说，撒加利亚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神听见，你的妻子伊丽莎伯，伊丽莎伯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？约翰，因为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面前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诶，你发现咯，使徒约翰好像以利亚一样，他在弥赛亚来之前先来了，这个回转带领百姓要回转到了。他说这个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，他有以利亚心智。所以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，耶稣也提到了这个使徒约翰，他怎么提到的呢？当时耶稣到变化山上祷告之后，耶稣的形象就改变了， 一改变，脸上发光，身体发光，身体洁白。这时候有两个人出现了，
一个是什么？
摩西，另外一个什么？以利亚出现了。门徒彼得呀、雅各吓得全身发抖，不知道说什么。哎呦，真好，真好！哎呦，这个我们要盖三座棚，一座给耶稣，一座给你，一个摩西。哦，你知道吗？他不知道讲什么，随便乱讲话。这时候一朵云彩下来盖住了，然后就是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你要听他的。”圣经我最喜欢那一句：“这个时候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”哦，这个故事当中里面就是说，连两个只有耶稣。这个时候来到了第十节的时候，门徒就突然问耶稣说：“文士说，为什么以利亚先来呢？”耶稣说：“以利亚固然来了，要复兴万事。以利亚要来，要复兴万事，这是主耶稣讲的。但是呢，虽我只是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人却不认识他，竟任意待他。人子将要这样受害。”门徒这个时候才知道说什么，指的是施洗约翰，指的是施洗约翰。所以如果我们来看施洗约翰，整个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七到十五节，耶稣评论这个施洗约翰，他说：“你要去看先知，你要看什么吗？”一直到了第十三节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什么约翰为止，你若肯领受，这人就是应当要来的什么以利亚。哎，连耶稣说这是应当啊。所以你知道弥赛亚来之前，耶稣本身就弥赛亚，弥赛亚来之前，神会差遣以利亚来。他说以利亚来，你们竟然任意待他。但是我们想想看，以利亚，圣经提到的以利亚是有以利亚的心智。如果我们去看到旧约，旧约的以利亚，你看他是很有能力的。我在网上找到他，人家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图表，以利亚对付那个假先知巴利跟亚瑟拉，850个先知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个时候三年不下雨，所以呢，他们聚居的时候要斗法哈，所以他们有总共400个巴利先生，400个这个亚瑟拉先生，450个，加起来总共850个，还从早到晚施法，雨都没下。结果以利亚呢，以利亚就把这个堆了12个石头，在傍晚的时候祈求火从天下来烧了他的祭物，然后祷告了7次。云彩般的云朵一起来，开始下大雨。这么有能力的先知，很有能力的。如果你去看他其他的记载，他好几个这个工作，他的能力很大，他使死人复活，他这个做了很多。如果看到还有跟那个君王怎么打赢，以利亚的能力实在是相当。特别后，我很喜欢以利亚，就是有50个人来抓他。50个人说，人家说你是以利亚吗？我是。天上降火下来，把50个人烧死。来的第二批又来抓了，你是以利亚吗？你给我下来，我下来，我活下来！哇，又一把50个人烧了。你看那个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哇，这个好像是超人一样。最后来了50个百夫长，说：“你可怜可怜我吧，请你来，因为亚哈我要找你，请你怜悯仆人的性命吧。”哎，好了，不降火了，跟他下去了。哎，你发现这么有能力的人，这么口黑。我们称为不但能够呼风唤雨，还可以从降火从天下来，这样能力。可是我们发现好像于施洗约翰身上没看见。施洗约翰的能力是什么？你们要悔改。他没有神迹，没有奇事。所以如果我们再思考一下，当基督再来之前，也就是那个大而可畏再来之前，这以利亚会不会再出现呢？因为圣经所讲的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先知，可是有人跑去问施洗约翰，他说：“施洗约翰，你是不是那个以利亚？是不是你要再来以利亚？”他问约翰：“施洗约翰，你自己说。”施洗约翰怎么说？他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21节说：“我不是。”你是以利亚吗？这样你是谁？是以利亚吗？是，我不是。所以，哎，怎么到底是还是不？耶稣说他是啊，他说他不是呢。所以从这个隐喻，我们发现在第一次弥赛来之前，有一个以利亚的心智之现，会不会在大而可畏来之前，也有一个以利亚 要来复兴万事呢？有一个大的收割呢，我们赶快要查考圣经，一看到这个启示录，启示说在末后的时候会有两个见证人出现。哪两个见证人？因为他也是大有能力，也是叫天不下雨就不下雨，然后叫众臣都受灾祸，然后大家都恨他，为什么到处都有饥荒，到处都有战争的？哇，这个太厉害了。在那后面的三年半当中，这个幕后的这个见证人要做奇妙的启示。诶，他是不是是谁呢？就很多人就开始研究了。哎呀，可能是谁？可能因为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不是出现两个人吗？一个是谁？耶利亚。另外一个呢？摩西。嗯，会不会是他们两个？他们不可能。诶，圣经这样说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还有什么？审判。人人都有一死，那圣经中谁没死过？哎，第一个是以利亚嘛，以利亚被什么？喂，火车火马接走。另外一个是谁？以诺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之后就被主接走了。这两个人没死过，哎，人人都有死，他应该下来怎么样？死他一回啊，这两个人下来了。有人这样猜测，可是有人说不是啊，在撒加利亚说有两棵金灯台，有两个橄榄树，可能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这种猜测，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，在基督再来之前，有一个万事复兴的见证人要出现。万事复兴，他怎么复兴呢？他要来做一件事情，是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怎么样咒诅遍地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在这个之前有两代人，父辈跟子辈这两代要合一，父亲要转向孩子，孩子要转向父亲，父之辈儿之辈的传承要在这个时代当中。他说若不这样子回转，免得我来怎么样咒诅遍地。哇，原来整个咒诅的根源是从这两代人的分离开始，从这两代来。所以他复兴万事之前，父心要心，儿子的心要彼此的合一在一起。我们看圣经，咒诅是从哪里开始？你知道，除了伊甸园之外，后来这个用洪水毁灭了这个大地之后，只有一家人活着，是谁？挪亚。圣经说挪亚是个义人，可是神不是只有拯救挪亚，挪亚还他的什么孩子？两代人。你又发现他有三个儿子，三个儿子有什么？三个媳妇。神呼召他们去干什么？到山顶上去盖方舟，做一条船。我问你，他盖多久？120年。好了，这120年他们和和平平的去盖方舟吗？一定有一些的摩擦，一定有一些不舒服。爸，干嘛在山上盖这个？干嘛？哪有船在盖在山上的？不但这三个儿子会有彼此有摩擦，我问你一下，他旁边还有没有媳妇？媳妇会不会有摩擦？哎，你看，老大你做的工比较多，老二在偷懒的，你看都没有做，会不会？好了，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，反正之间有一些摩擦。我问你一下，在船上，在那个方舟下大雨，方舟还是方舟多久？一年的时间。我跟你讲，以前都各分区间，现在通通住在船上，在这一年当中，在那个小小的房间，一家人住在当中。我问你，你父亲做什么？你孩子做什么？你彼此生活在一起，我问你一下，会不会有摩擦？会不会有矛盾？会不会？好了，我们再想看哈。好了，方舟下来了，动物都走光了，下来全世界就剩下我们一家人了。好，老爸你要干什么职业？看起来没什么职业可以做，因为大家都不在了嘛。我们干农夫，对不对？就盖了一个什么葡萄园。葡萄园结出来了，哇，葡萄太多怎么办？找一个杠瓮把它瓮起来。过没多久，这个葡萄的存起来就变成什么葡萄酒。好了，老爸在帐篷里喝太多了，干什么？圣经就是喝醉了，哇，赤身肉体在里面跳舞，高兴的跳舞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就醉倒帐当中。 小儿子一进来一看，喇叭最大张的，一看啊，你看吧，你看吧，他做什么事？跑出去给谁讲？跟他两个哥哥讲，你看喇叭吹在那边啊，好小，你看吧，还有今天啊，类似这个字了，好吧，是这样。好了，两个哥哥听到怎么办？圣经说他们看都不看，倒退后去，把衣服怎么样盖在那边，他连看都不看。就走出来。好了，这件事情圣经说了，喇叭醒过来了，挪亚很生气，就咒诅了。他还不是咒诅老三哦，他咒诅老三的谁？儿子迦南的做奴隶，整个咒诅就开始进来了，生气的啊！你们发现这两代人，这两代人的分离，这两代人当咒诅就产生在里头。谁的孩子子孙去奴役谁？你又发现一件事情。可是这个两个老大为什么没有受咒诅呢？因为他眼睛看都不看他老爸做的事情，他倒退过去，把他的衣服盖在什么？他开始去遮盖他老爸。我跟你讲，很多事情那个回转就是说，我知道我爸爸不是一个完美的，我知道我爸爸不是一个 perfect 的。但是我愿意去遮盖，去遮盖他，不去看他。所以诗篇的三十二篇说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人是怎么样？有福的。我发现神的恩典在拣选的时候，一拣选就用家来拣选，拣选这个一个家庭。你看我家里有五个孩子，我们每个人都盼望从父亲得到赞赏，我都希望爸爸给我说你是好孩子，可是总是有几个比较得宠，不叫讲话比较甜的，像我这种木讷讲话不甜又直的，常常是刺人心的，不得宠，你知道吗？常会讲一些抱怨的话，父子之间有一些嫌隙，父子之间彼此不愉快，你都不要疼他，不疼我，你都给他不，你知道，这都是在里头。所以啊，在新约里头又有一个故事，这个新约的故事讲什么呢？在新约里面讲的故事里面谈到，我们很知道这个大儿子小儿子浪子的故事，我们都还记得，对不对？小儿子突然跟老爸说，爸，哎，我应得那份给我了吧，爸啊，这么不像，爸给你吧。结果他出去怎么样？把钱挥花了，然后又找了这些人啊，想要做什么大投资大生意，结果被诈骗集团全部炸光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穷苦起来，又碰到大饥荒，他只好干嘛？沦落到别人的家里面去干嘛？去养猪。你知道犹太人养猪是不洁的哦，不洁净的，不洁净。然后肚子又饿，一看到猪只剩下豆荚，他怎么样？拿起来冲去吃，跟不洁净的人工作，又吃不洁净的食物。突然他醒悟过来，我老爸这么有钱，我爸爸有这么大农场，下面我竟然饿死在这边。所以他开始回转，我要起来，我要起来回到我爸爸那边，对我爸爸说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，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我不配做，你把我当故宫吧，还记得吗？所以他回家的时候，其实他老爸一天到晚在门口在等，在等看他儿子，突然远远看到他的小儿子怎么样回来，回圣经用了一句话，还有一次父亲动了什么慈心，动了慈心就跑过去。你知道犹太人的爸爸是不跑的，是用走的，用权威用走的。突然我的小孩子跑过去抱他，连连亲他，不但亲他，把衣服，因为身上都是猪的味道，都是那些不洁东西，赶快把衣袍子给他，就把戒指戴在身上，然后跟仆人说，来去给我扎宰牛，给我宰个牛肚，我们来庆祝。哇，这个圣经他说这个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了，父亲高兴不掉。好了，大儿子在外面一回到家，一回到家听到家里有什么呀？有 party 的声音。诶，是谁？找一个来问，干嘛？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哎呀，你那个老小弟呀，无望无灾的回来呀，你爸爸大肆庆祝啊，杀了牛办 party 啊。哦，他很生气了，爸爸就出来说，回家进来呀，我为你工作当故宫，工作了这么久，你从来没有给我杀一头牛，你没有给我庆祝，这儿子回来你就想庆祝他。你发现一件事情， 爸爸说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，圣经上他失而复得。我要从这边来想到一件事情，这两个大儿子跟小儿子，一个是儿子，一个是故宫。大儿子在家里面，他没有想到他有他的故宫，因为他爸爸所有的都是给你，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个故宫。我为你工作这么多年，你都没有给我杀一只牛。哦，他认为他是故宫，不认为儿子。这个儿子呢，在外面工作当故宫，想起来我是儿子哎。我爸爸都有谁回去，你会发现这两个心态，这两个形状。我要思考在教会里面，很多人为神工作，为神在一起，可是他在神的工作说他觉得他是个故宫，我服侍主，但是却没有想到我是个儿子，我跟谁应该有好的关系，却没有想到，或是有一些人在外面流浪，在外面世界，在不洁的地方混，他是儿子，但是他却做故宫的工作。很多时候啊，我们要个回转，这里面谈到一个回转，儿子愿意回转，父亲愿意回转，当你一回转的时候，神的祝福就开始领导，神的恩典就开始临到。很多时候我们做儿子的，面对的失败，面对的挫折，面对我们需要有人鼓励，我们需要有人帮忙的时候，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，爸爸从工作回到家里累得要命啊，打开报纸看电视，或者是说你开始孩子就交给妈妈，父亲就没有做。所以有社会上有一个经文叫做缺席的爸爸，有没有听过？我记得我跟我师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，那个孩子刚好是7岁8岁、哦、那我师母就送孩子去学这个打棒球啊，学踢足球啊，学弹钢琴啊，都是师母。爸爸呢，爸爸在那边、咬牙切齿的读书。所以常常很多的重要这个会议上都缺席。我觉得我自己很难遗憾的就是我儿子高中毕业还是大学毕业，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也缺席了，我躺在医院胰腺发炎，我儿子大学毕业，我高中也没去，初中也没去，大学也没去，我是个缺席的爸爸，我心里面好难过。所以我的思考已经，当我读到这个最后一节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你要回转，父亲要回转，这个父辈跟儿辈，这父亲要回转到孩子身上。有一个故事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，这个故事叫做 What I am make a difference。 这个故事在哪里呢？就有一个二十世纪末上个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做Harriet Bridge 这个女士，她发起了一个蓝色的这个缎带呢，别在身上，上面是说 Who I am make a difference， 来表达就是说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创造不同的价值，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什么呢？改变它，用正面的态度去改变，让这个人有一些改变，我可以做这个事情吗？所以他就发了很多蓝丝带到处去讲这个意向。有一天有一个人女士拿到了三个之后，她拿到这三个之后想说我怎么改变，她想到她的老板，她老板又苛刻又小气又每次骂人，或者她需要用正面，所以她正面她就把她拿了这两个给她老板，老板这我爱你，我谢谢你给我工作做。她老板拿了这两个之后吓了一跳，怎么会有，因为她到处每个人都挂一个嘛，我可以，他想说哎呀，我这么苛刻的老板，我这样子要求员工，常常要他们加班，我既然有人这么爱我，哎呀真的是好吧，他就接起来谢谢他。他想到说是啊，我应该做个改变，我一定要做个改变，所以他今天不加班了，大家早点回去，他就再早点回去。所以今天早点回去的时候，有两个，一个挂起来，一个给谁呢？哎，我要给我的儿子，我就拿了这个东西找他的儿子，那时候是 teenage 的儿子，交给他，儿子爸爸爱你，爸爸关心你，爸爸。可是他爸爸常常是很严格的对他的孩子，用骂了，用叫了，都是不是这样。这次他改变，他拿给他， 他儿子拿到的时候眼泪开始流下来了，一直哭，我以为爸爸不爱我，我以为爸爸讨厌我，我以为爸爸你知道吗，我每次功课考这么好，你也没有加强，我考不好你就骂我，他就一直说你知道吗，我觉得人生活得再没有意思，再没有意义，我想说我要去自杀了。他一听啊，你要自杀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被得到肯定。当这个爸爸一回转到孩子身上的时候，孩子马上回来，两个空腹跑地，他差一点失去他这个宝贝的儿子。所以啊，一个回转，这个回转是一个动作，父亲开始回转到孩子上，孩子也马上回转过来。我记得有一篇这个报告，是一个美南浸信会的生命之道出版社的，他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，说这个是美南，这是全美国的，他说大吃一惊，他说现在18岁到22岁的大学，他一离开高中，一离开到家里，70%的孩子在大学里就不见了，不再去教会了，不再到教会里面寻求神了，他们自由了。我就看到一篇报道，这个时候他们称为叫沉默的痛，这是北美华人教会英文事工的一个董家华牧师说的。他说几个月前英文堂聚会的时候，我看到 Brian 在这间教会长大，上了大学就再也没有来聚会了。我问他说为什么要离开，他说他觉得教会里面很多的压抑，太多的规矩，太多的限制，太多，我不想去了，我不要了，我长大了，我不要再受你的规范了。他说这是个沉默的痛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要求要求要求。他在北方，他工作压力很大，他今天好不容易到大学喘一口气的时候，我要脱离这个。所以就发现我们华人教会失去了下一代。但是圣经里面谈到了一个沉船，你还记得以利亚，以利亚他沉船给谁？以利沙。圣经说啊，当以利亚在这个听了这个耶洗别的一句话，他就求死，对不对？后来神对他说，我为我的百姓留下7000人，他就出来开始寻找那7000人中，要把他的这个恩典要沉船。所以他看见了伊丽莎，伊丽莎家里有12对牛在那边耕田，但他在第12对，所以他就把他的外衣披在伊丽莎身上，在圣经里面讲了。后来他跟随他一段时间的时候，他们都领受了伊丽莎要被接回天的时候，他就跟随着这个伊利亚后面跟他走，跟他走。然后伊利亚说，你有什么要求的？他说，感动的灵怎么样 double 的感动我。哦，你求的很难哦，但是如果你看见就得到。所以就跟，一直跟，一直跟，跟着这个伊利亚，到最后火车火马被接上去的时候，圣经说什么？我父啊，我父啊，英文说 my father my father， 以色列的战马火车。这个时候伊利亚就把他的外衣怎么样丢下来，他就把外衣披上来。这是一个沉船，一个事工的沉船，是一个教会的成长，上一辈复制辈沉船给下一辈。外衣是一个沉船，是一个联合，是一个交代。教会当中我们的传承有没有这个外衣的沉船呢？有没有一个服侍主的榜样沉船给人的下一代呢？两代间的沉船是一个复兴的开始，一个回转之后的合一是一个教会的开始。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你会发现上帝拣选的时候是拣选一个家族，不是拣选一个人。所以他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这三个人什么？爷爷、爸爸、儿子，一代。他一讲我是这个家族，是一代的。我们的神是在家族里面做神的，所以他要求以色列人在这个当中里头有定下很多的节庆，有这个吹角节、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、普尔节，在每一个节庆的时候，他们要谈起神在我们家族中做了一些什么事情，在我们的家里面神怎么做了喜事，做了喜的什么事情，怎么拯救我们。在普尔节的时候，整个民族要灭掉的时候，他兴起一个皇后来，透过这个来拯救民族，你知道吗？他很多的节庆里头，我们家族里面有没有每一次聚集的时候在诉说神的作为呢？在过去当中神在我们家所行的恩典、神迹、同在、供应和将来的应许呢？所以你们可以 定一个日子，这个日子里面是你们家族的节庆，生日也好，我们常常定在什么？我们来美国的那一年，我们是1994年12月14号，我们永远记得，在那一年我们全家人来了美国，啊，来了美国之后，神把我们带我们在美国怎么样，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到如今。我每次那一年，就我们几个孩子都要记起来，一起进，我们怎么过来，神怎么做，神在这些过去20年来什么样，神怎么样子，这个神迹奇事，他的恩典领导我们家。纪念一个传承在当中，我不止如此，我如果有机会服侍的时候，我就让我的孩子带着孩子去服侍，因为合一啊，家里的合一的复兴不是口号，是有人转向，必须有一个开始，我们从新代开始转向，但是呢，你有一个榜样，说我服侍主的榜样，我带我的孩子来。今天我看到有个孩子在这边服侍弹琴，我发现有一个榜样已经传承下去。你可以不设定在教会有更多的事工，让孩子参与这个服侍里头。你看，我就让我的孩子参与，说，哎，那我们有一个，哎，让我的孩子能够，哎，在我讲道的时候，他也能够讲一些呢。他四岁来美国，中文不能讲太深的，成语他不明白，所以他每一次我要去上台的时候，我们在三一堂分享的时候，他一定要跟他 go over， 一起来探讨这个经文什么意思，他明白。所以我如果一谈到有一些字，他不知道的时候，我知道他立刻知道，他不知道这个字，我马上用英文给他搭过去，一起在台上服侍，我觉得这是个沉船。我们教会当中也许有一个月当中有一个礼拜是中英文，所有的孩子在这边，里面有孩子，这边有人中文翻英文，他学习站在台上来服侍，这个叫什么？传承。父亲愿意转向儿女，儿女愿意转向父亲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在圣经里面，你如果读约翰一书里头啊，这个约翰写给教会的，他说：“小子们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得到赦免。父老啊 ，fathers， 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呐、啊、，young men， 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世人的恶者。小子们呐、啊、，children， 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”再次提到父老说 Father， 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。连续 Father 提两次，这两次都讲一件事情，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，因为你认识这位神，你要把你所认识的那位神，你所经历的那位神，你所这个明白这位神，你要带给你的 young men， 带给你的 children。 所以这个是传承，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复兴的开始，把你所认识的不是只有口传，也交付给他，一起来服侍，一起来在里头。这是马拉基书最后一章说，在大可未来之前，在以利亚复兴万事之前，你要做一件事情，这个事就是父亲转向儿女，转向父亲，一起在主里面服侍，一起在主的恩典当中。所以把你的孩子带来面前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时候，我们做父亲的，我们做父之辈的，这个时候为你的孩子来祷告，不管站在哪里，主啊，我愿意我的孩子们来认识你，我愿意我的孩子在你面前。这边最后我写了一个，人家写了一个祷告词，我把它贴上来，我们就念最后一段，好不好？最后一段的祷告词，预备，来。求主使我的儿女明白父神的心意，使他们在经验中知道你是何等无限度及无条件的爱他们。愿你的慈爱眷顾他们，使他们永不质疑你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所祈求的，阿们。